工作的时候，他安排整个历史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错的，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为着腓立特被俘虏，特别是为着主在中国俘虏的。好，那么这三个安利干会的人，很明显的他们站在很明显的地位上。那么好了，到了187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说过，不是他们有两个史密斯的，以前呢不是有两个史密斯的夫妇就到了中国来。那到了中国来以后，那么当然到欧洲去，到了英国去，然后是赫普辛弟兄请他们去的，所以起头他们得到帮助。没有多久，他们就到瑞士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有10天的特会，再等一等，在牛津，最后呢，在 Wright 就是在南部，他们就开了大会。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说过了，同一个时候，那么有两个美国人，就是 Moody 跟 Sankey， 他是对着8000罪人在那里讲道的。那同时他们发电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史密斯夫妇就对着8000个圣人，这8000个通通是英国的精华，欧洲的精华，而且这些人都是教会中的领袖，他们对自己都不满意的，他们都追求圣洁，希望能够得着圣洁。结果我们不是看见吗？是圣灵做的一件事情，就干预了。结果呢，你看你史密斯弟兄也跌倒了。那么最后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还继续？本来都讲好了有开机的特会啊，那现在到底有还是没有？那开机我们说过了，是英格兰跟苏格兰边界的地方，那靠近英格兰边界有两个湖，很美丽很美，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那的确是风景非常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邀请他们要邀请这个列斯利斯夫妇去，所以都讲好了，到时候呢我们会有这样的聚会。到时候史密斯夫妇没有来了，圣灵的工作拦住他们。结果呢，他们就在起头呢，先在圣公会这个圣约翰堂的这个牧师馆的附近，那么先有一个帐篷，他们在一起祷告。那没有多久以后，就在离开那个不远的地方，他们就搭了很大的帐篷，那可以容纳3000人。到现在你进去，你还可以看得到这个大帐篷还在那里。所以每年呢，到7月份第二个主日，那现在可以说比较长一点，那么可以说就是他们开启特会的地方。那感谢主呢，一开始就是这个圣公会的弟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过了，就是贵格会的弟兄叫威尔森。威尔森是贵格会的人，那贵格会的人呢是绝对不受敬，绝对不肯薄饼的，很稀奇。他因为有了一点地位，他就敢公开的说，圣经明明有薄饼，圣经明明有这个受敬，怎么我们可以不做呢？所以你看见吗？他虽然是贵格会的，但他看见的确不现在贵格会的。所以最后啊，他在上面写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就是他写的。因为的的确确他活出那个见证，他不管这个人什么背景，我们应该能够要彼此相爱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从1875年，然后开西特会呢就开始了。那么弟兄姊妹，本来很可能英国的开西特会是整个美国圣洁运动的翻版，但是不是。所以有一天，这个 Bishop Moore 就这位弟兄，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不是主教，但是起码他是很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他到了湖区的附近，他里面就有个声音说，为什么不参加他们的聚会呢？因为听说很多看看他们嘛。但到底他是一个很有头有脸的，他这个脸拉不下来，但是后来呢，还是圣灵感动他，他就去了。所以那天晚上刚好赫伯辛在上面讲，他在下面听。你看见，就是圣经来说，就是学者学问来说，没有人赶得上他的。那么那个赫伯辛不过只是一个弟兄，只不过是可以说是在教会中服侍，他是个牧师是没有错，是安利干会圣品人没有错。所以呢，他在圣灵讲，结果圣灵大大的走过。后来摩尔弟兄做见证说，这是他一生第二个圣日，他遇见主了。所以从第二个 第二次开，这一次不光这一年，第二年开始，他从来没有断过开始的智慧。那就是因为他在里面，他明白圣经，再加上像 Grace Thomas 也来，他圣经运动的，然后后来你看见坎伯摩根也来了，然后你看见说这个谁穆安德烈也来了，然后你看见说宾路士一幕也来了，所以教会历史里面，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精华都聚集在一堂，他们希望能够更深的往前去，他们希望说更深的能够得到造就，所以圣灵，你看见神就听他们的祷告。那么起头的时候他们追求圣洁，难道是把罪更吗？这些人都读圣经的人，他们仍旧讲追求圣洁，但是路在什么地方？所以那条路是他们一面聚会一面摸索，最后一面得到的。所以你要记得，在身体里面只要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聚在一起，最后那个光一定会来到的，就不可能把他们放在黑暗里面。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因为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他慢慢就读到这个读到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然后他才看见说，原来是生命胜利的律就胜过了罪和死的律。这里有两个律，圣经没有把罪和死的律废掉，没有，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讲到把罪根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身上有很多的细菌，很多的病菌，我们可以不生病，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力旺盛，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被你的抵抗力不行的，你当然牙齿就出血了，你身体就不舒服了。同样的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是个健康的基督徒，它里面有生命胜利的律，就胜过了罪和死的律。这个就是以斯帖书所说的，哈曼的律就是罪和死的律。以斯帖在所罗在亚哈水鲁面前哭，但是不要忘记，亚哈水鲁所代表是波斯的律法，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是怎么样都不能改变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废掉罪和死的律，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摩迪盖，不就是亚哈水鲁把戒指拿下来就交给了摩迪盖。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交给圣灵？那不要忘记，所以摩迪盖就发出一道的命令，那个命令用新约的话来说，圣灵和生命的律。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所有的以色列人可以自己起来保护自己，当然是把生命给他们。所以你看见吗？并没有把前面的律废掉，是两个律是平行的，但生命圣灵律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律，文胜过罪和死的律。我们在地球上，地心一定要把我们往下拉，如果我们坐在太空船上，有一股的能力能胜过地心的吸力，结果我们就发现我们在太空，结果我们看见地球距对我们没有影响的。所以很清楚的，基督徒可以胜过罪，不要忘记。怎么胜过罪的呢？很稀奇，因为生命胜利的律胜过了罪和死的律。所以这是平衡的原则，这是制衡的原则，这是得胜的原则。从此以后不再讲拔罪根，从此以后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就完全得着释放了。那大家如果要问，到底我们这么多年把所有开始聚会所讲的，如果把它综合在一起，有没有一本书能够帮助我们用？那是中文的一本书，那个就是正常基督的生活。正常基督生活实在说来是属灵人的浓缩版。你每次读属灵人要记得，那个丰富是开机整个大会的丰富，里面有里面有宾路士母的，里面有安德烈的，里面有摩尔的，里面有着许许多多最会读圣经的人。你一定以为说他要到坟墓里去了，他就把这些东西就带到坟墓里面，但那个时候他真的在主面前好好的学。当然这些东西是何士文慢慢介绍给他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他就他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姊妹最帮助他，一个是活着的何士文，一个是 一个是后来死的，其实当时还活着，那就是宾鲁伊师母，给他最大最大帮助。所以讲十字架不要忘记，他是从宾鲁伊师母那里学来的，那宾鲁伊师母是从盖恩夫人学来的。所以可以看得见整个开西的丰富是什么，是把所有这些丰富通通放在一起。然后呢，如果你将整个基督身体打开的话，那么很稀奇。现在如果你要明白他的丰富，很稀奇。当初你一定以为他要走了，他留下最后的一个东西就是属灵。所以等到他失去自由以后，第二年在印度就出版了《正常基督生活》，没有想到这本书变成古典名著，甚至于在神学里面都说这是救恩论。那我们讲救恩论，学生睡着了，但是尼托森讲救恩论，大家都行的。为什么？因为当初在中国的时候，这个最深最不容易懂的是对农夫讲的，是对普通知识水平不是很高的人讲的。所以你看见吗？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主的的确确是借助我们的弟兄，就把整个开西运动的丰富就放在一起。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没有开西运动，在那个以前人已经把所有的门通通关了，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你看这些丰富就不会流到身体，也不会流到肢体。尼托说不过是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因为他对整个身体敞开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在他的身上，等到他帮助中国弟兄的时候，你看见吗？当然有弟兄会的丰富，有改革中的丰富，有哥怀德看见国度的真理，再加上现在有路了，一个属灵的人有路了，一个圣洁的人有路了。现在如果你追求圣洁，不需要拔罪根，所以那个得释放的那个途径不要忘记，这不是你用发明的，这是开西特会的特点。如果大家有机会读摩尔的那个这个罗马书，你读到第七章第八章，你就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读罗马书的话，有一个最好的实验，你看到第七章第八章，你就知道它是大概什么背景的。如果讲到拔罪根，那个一定是指的什么？一定是指着这个一定是改圣老的圣洁运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终于到了福音到了中国，等到何寿文帮助中国的圣徒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在撒迪教会里面，借助第二次大觉醒跟第二次大复兴，在美国是圣洁运动，需要拔罪根，但是慢慢慢慢就是把一条路就指给弟兄们。那就是因为摩尔在那里讲道，就是因为那些很会读圣经的，包括坎波摩根，包括这些人会在那里讲道，所以你看见他们很自然的就把整个的精力就放在很稳固很稳固的根基上。所以如果圣洁运动没有摩尔，那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今天感谢主，有了摩尔，他能够把它放在圣经很坚固的基础上，那就是放在罗马书的基础上。所以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弟兄他生病，主就把他解去，他给教会最大的贡献是属灵人。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主又留他在地上那么多年？如果主老早觉得够了，不需要了，只要属灵就好了，没有。所以感谢主，个人得胜者是属灵人，团体得胜者是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不错，正常基督生活是叫每一个人都属灵，每一个人都爱主，每一个人都是个人的得胜者，但是个人的得胜者是为着团体的得胜者。所以现在是一个人得胜了，一个人属灵了，是不是就够了呢？如果这样够的话，那么开西特会就够了。到目前为止，你看主所做的就够了。所以感谢主，